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2月1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下个月访问古巴；美国国务卿克里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奥巴马总统呼吁遵守南中国海裁决，但是台湾不接受；美国专家认为中国在永兴岛部署导弹仅仅是开始而已；苹果公司拒绝美国政府要求该公司解开加密 iPhone 软件的命令。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看几则新闻。白宫官员说，奥巴马总统定于下个月访问古巴，这将是增进这两个冷战时期敌手之间关系的最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步骤，也是在过去97年来第一位美国总统访问古巴。美国政府一名高层官员说，奥巴马政府将在星期四正式宣布这个决定。他表示，这次访问将是奥巴马总统出访拉丁美洲的组成部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奥巴马计划在3月21日至22日访问古巴，随后前往阿根廷访问。奥巴马争取在2017年1月离任之前最大限度地改善美古关系，因此人们对他的古巴之行期待已久。奥巴马去年表示，他愿意在2016年底之前访问古巴，但前提条件是古巴在人权方面做出足够的改革，以及他在访问期间可以会见持不同政见者。古巴官员还没有对有关奥巴马访问的消息发表评论。针对奥巴马去年12月的表态，哈瓦那对奥巴马表示欢迎，但是警告他不要干涉古巴内政。美国国务卿克里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增强军事化。之前有消息说，北京已经在北京控制下的一个有争议岛屿部署了地对空导弹。克里国务卿星期三说，我们已经多次表示非军事化是南中国海地区的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标准。克里还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的时候，曾经承诺不会将那个地区军事化。克里说，但是每天每一个证据都表明那里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军事化在增加，这是严重的问题。克里说，我们与中方有过这些对话，我相信未来几天我们将就这个问题进一步非常严肃的谈话。有关中国导弹部署的消息最早是由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的，报道是基于一个民用卫星公司提供的图像。报道说，图像显示在永兴岛部署的8个地对空导弹发射台的2部电池和雷达系统。而此时正值奥巴马总统结束了在加州与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峰会。奥巴马在峰会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停止在有争议海域军事化。那么美国国务院也为此作出表示，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部署地对空导弹的行动是对其非军事化承诺的倒退。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上午在美国国务院与波兰外长举行会谈之前向记者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的军事化活动证据充足，美国将与中方就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交涉。
我们反复表示，非军事化是有关南中国海问题对所有国家都适用的标准。当习近平主席访问华盛顿时，他和奥巴马总统站在白宫玫瑰园，说中国不会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但是每天都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这样或那样的军事化程度一直在增加，这令人严重关注。我们已经与中方有过相关交涉，我相信在接下来几天里，我们还会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进一步的非常严肃的交涉。
克里表示，希望中国能意识到不应该通过单边行动、武力或是军事化，而是应该通过外交途径和与其他生索方合作来化解南中国海的管辖权分歧。在美国国务院当天的记者会上， 对于美国是否对中国方面未能履行习近平的承诺感到失望的问题，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说，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而且我们通过自己的方式证实中国部署了地对空导弹，这就表明这是一种倒退。
美国福克斯新闻星期二报道说，商用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主权有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中的武迪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永兴岛，部署地对空导弹系统。美国国务院官员称，没有理由怀疑这些图像。美国国务院强调，主权声索方应该通过和平的外交方式处理争端，对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只会对这一努力产生反效果。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上部署地对空导弹一事，美国国务卿克里说，未来几天将就此事跟中国进行严肃交涉。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在星期二的美国跟东盟峰会上再度呼吁各方通过法律途径和平解决争端，包括遵守国际法庭即将做出的相关裁决。不过台湾外交部说，菲律宾提出的仲裁案把台湾排除在外，因此呢，仲裁案的裁决台湾不能接受。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奥巴马在美国与东盟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必须受到维护，合法的商务不应受到阻碍。他呼吁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各方通过法律途径和平解决争端，遵守并尊重国际法庭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即将做出的裁决。作为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声索方之一的台湾，其外交部星期三在回应奥巴马的呼吁时表示，尊重也同意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和平解决争端，也支持各方经由公正、透明及对等原则下寻协商或法律途径解决分歧。但对于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仲裁案，基于台湾未被邀请加入仲裁程序，仲裁法庭也没有征询台湾的意见，在被排斥于仲裁案以外的情形下，台湾不能接受仲裁庭的判决。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南中国海紧张加剧之际，菲律宾依据国际法提出的仲裁案应该受到关注国际体系的每一个主权声索方及所有国际社会成员的重视，包括台湾在内，而台湾的角色尤其重要。葛莱仪说，
And Taiwan's part, in my view,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It is the
台湾的分量在我看来格外重要，因为它是十一段线的原始创立者，也是中国九段线主权主张合法性的来源。当然，台湾控制了斯普拉特利群岛最大的天然地形，它在南中国海也有自己的利益和关切。
葛莱仪说，他希望台湾能接受国际法庭的裁决，因为在许多台湾无法参与的国际体系下，台湾仍然对国际社会做出积极贡献。例如，台湾并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但台湾仍然参与了许多相关的活动，包括与美国在防止核扩散的集装箱安全倡议进行合作等。葛莱仪说，
And then I personally hope that when the,
我个人很希望一旦国际法庭做出裁决后，那会是台湾可以接受的结果，因为台湾在全世界被普遍视为是一个对世界问题有正面贡献者，只要能给他机会来面对和参与。
虽然台湾外交部表明不接受国际法庭对菲律宾提出的仲裁案裁决，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说，他们还不清楚将在5月20日就任的民进党政府将如何处理裁决结果。葛莱仪认为，民进党目前立场不明，会等待裁决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这也是一个较为明智的做法。他相信美国政府会敦促民进党谨慎处理这个议题。对于南中国海因中国在争议岛礁部署导弹引发的进一步紧张，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星期三呼吁各方自我克制，秉持和平原则解决争议。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永兴岛上部署防空导弹，菲律宾、台湾以及日本都表示高度关注。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菲律宾、台湾还有日本都表达了高度关注，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国方面还没有证实在永兴岛上的这项最新的军事行动。我们来看看下面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说，中国已经将地对空导弹运往南中国海的西沙群岛永兴岛，并且说两套导弹系统属红旗九型，其中包括配装的雷达器材。这份报道引起了菲律宾政府的高度关注。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埃德温·希拉尔达星期三说，
我们继续监视那里的情况，希望继续核实有关中国在那里已经部署导弹的报道。一旦予以核实，我们将要求国防部发表声明。
菲律宾总统发言人还说，
我们再次强调，鉴于我们的海域内贸易频繁，加剧这种形势或者有可能使这种形势升级，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
南中国海形势的最新动态引起台湾方面的关注。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对路透社证实，中国军方已经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部署地对空导弹。后任总统蔡英文星期三说，
主权争议的事情上面是呈现一个比较紧张的态势了哈，所以我们还是要呼吁各方能够秉持和平解决南海争议的这个原则。
另外，日本也关注中国可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上部署导弹的动态。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三说，
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例如大规模填海造岛，在南中国海大兴土木，用于军事目的，这些加剧紧张的行动引起国际社会共同担忧。日本高度关注有关动态，我们不能接受这种情况。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部署先进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引发各界的关注。有分析人士说，这其实是中国在为南中国海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做的准备，是中国最终在南中国海建立禁行区的开始。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对美国航行自由行动以及刚刚结束的美国和东盟峰会发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有关的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星期二报道说，一家民间卫星公司拍摄的图片显示，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的武迪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永兴岛，部署了两组八连装地对空导弹发射架和一个雷达系统。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这个时候在武迪岛部署导弹并非偶然。肖恩·亨斯勒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行动和战略领导系的副教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The timing of this is not a coincidence. You know, I think it's a direct response to recent FONOPS.
实际上并不是巧合，我想这是对美国最近的自由航行行动，美国和东盟在加州就一系列问题，包括南中国海问题举行峰会做出的直接的回应。
2月15日到2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东盟十国领导人在美国加州举行会谈，南中国海是主要议题之一。亨斯勒说，中国选择在武迪岛而不是新建的人工岛部署导弹，显示出中国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很具有挑衅性。他说，中国实际控制武迪岛差不多40多年，而且在武迪岛上也曾有过军机。但是他认为，这只是中国将南中国海岛屿军事化的第一步，为将来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最终巩固在南中国海所宣称的主权做准备。
My opinion is that China has already made up its mind to over time militarize not only the Paracel Islands but the Spratly Islands and the reclaimed, you know, the three larger reclaimed islands.
我认为中国已经下定决心了，不仅要将帕拉塞尔群岛，同时也会逐步将斯普拉特利群岛上的人工岛屿军事化。他们会在那里部署反潜直升机，进行情报监控和侦查。他们有意部署固定翼飞机、各种战机、雷达，提供早期预警等等，以及其他的防御设备等。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从事国防和外交政策研究的高级研究员程斌说，这与中国多年来希望在南中国海取得主导地位的努力和追求是连续和一贯的。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ir arguments about the nine-dash line, their arguments about historical rights.
这和他们有关九段线以及在南中国海的历史权益的说法一致，与他们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修建人工岛有关，与设立三沙地级行政区来管辖斯普拉特利群岛和帕拉塞尔群岛的动作一致。这是最终设立一个禁行区的第一步。未来的某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在南中国海建立类似东中国海的防空识别区。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问题专家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南中国海的一些生索国在自己控制的岛屿上修建防卫设施一直多有，但是部署地对空导弹系统不同，是军事化的升级。
But there's a degree of militarization and capabilities. Some countries, for example, have deployed short-range artillery.
这里有军事化程度和军事能力不同的问题，有的国家在岛上部署了短程大炮用来自卫，地对空导弹对短程大炮来说是非常大的提升，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他们对在该地区行动的飞机构成相当程度的威胁。
格莱伊也强调，这不是中国的最后一步，中国最终是想对帕拉塞尔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取得更多的海上和空中控制权。福克斯新闻援引美国一名官员的话说，中国的这些载具看起来很像红旗九防空导弹系统。报道说，红旗九类似于俄罗斯的 S-300 导弹系统，射程达125英里，将对接近的任何飞机，不论是民用还是军用，造成严重的威胁。海军战争学院的亨斯勒认为，更大的威胁来自中国可能在南中国海建立军事基地。
I view it less as a tactical threat to aircraft flying in the area, and more of a strategic message. And the question is, how big of a threat?
与他们发出的战略讯息相比，我倒不觉得在该地区飞越的飞机有更大战术上的威胁。这个讯息就是，如果中国最后会在斯普拉特利以及帕拉塞尔群岛取得军事基地，这对美国和其他周边国家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威胁。
传统基金会的程斌说，面对中国的行动，美国应该继续致力于航行自由的政策。
What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do? I think several things.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continue its policy of conduct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and it needs to pick areas and sites that send a very clear signal.
美国应该继续致力于航行自由的承诺。美国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地点进行航行自由，向中国展示美国致力于航行自由的决心，继续进行目前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沿海进行的监控行动等。
他还说，刚刚结束的美国和东盟十国领导人峰会就是美国展示领导力的一个很好的机会。美国不仅应该和东南亚国家，还应该联合东亚的韩国和日本，向中国共同发出信号，即中国的做法不仅是不能接受的，也对国际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同时中国也将面临后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莱仪说，美国应该与中国周边国家一起，让中国付出更多的代价。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州举行的美国与东盟特别峰会在结束之后，奥巴马表示，他们在这次峰会上就一系列重要的原则达成一致，包括了东盟将会继续在亚太地区的和平繁荣和进步上发挥核心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及如何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美国和东盟领导人还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美国之音记者丽雅也在加州采访了这一次的活动，他发来了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奥巴马总统2月16号在美国与东盟峰会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次峰会建立在过去7年美国与东盟展开的史无前例的合作基础上。
过去两天，我传递的一个主要信息是美国对东盟及其人民的承诺。这个承诺将是强有力和持久的。在我们的战略伙伴关系下，我们有一个指导我们关系今后几十年发展的框架。
奥巴马说，东盟强有力的声音使得他们在好几个方面取得进展。他最先提到经济方面的进展。
首先，我们同意采取更多的行动来鼓励对于现代竞争性经济至关重要的企业精神和创新。
奥巴马宣布了美国与东盟链接的新倡议，即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由各个中心组成的网络，更好地协调双方之间的经济接触，并把更多的创业者、投资人和企业联系起来。他提到的另外一个取得进展的领域就是南中国海。
美国和东盟都重申我们对区域秩序的坚定承诺，就是国际规则和准则以及所有国家的权利，无论大小，都得到维护。
他说，双方讨论了在南中国海采取具体的步骤来降低紧张局势的必要性，包括停止进一步填海造地以及有争议地区的军事化。奥巴马重申，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进行飞行、航行和运作，并支持所有国家这样做的权利。他同时还表示，美国将帮助其盟友和伙伴加强他们的海上能力。在峰会后，双方发表的一个17点联合声明中，有四个要点是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除此以外，奥巴马还提到，美国将继续与东南亚那些致力于推动法治、善政、问责机构以及普世人权的人站在一起。双方还同意采取更多的行动来对付跨国性的挑战，包括反恐、气候变化、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安全等。奥巴马说，他相信这次成功的峰会使得美国与东盟的伙伴关系走上一个新的轨道，在今后几十年将把他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奥巴马总统在举行完这场记者会后，就立即前往棕榈钱国际机场返回华盛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土耳其有关的两则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誓言要对安卡拉市中心在星期三发生的汽车炸弹袭击做出坚定的反应。这次的爆炸造成至少28人丧生，61人受伤。汽车炸弹爆炸的时候，有一队军车在安卡拉市内一个路口的红绿灯前停下来，那里距离国会大厦和军事总部只有几百米之远。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此事负责，而近几个月来，伊斯兰国以及库尔德分离主义武装，他们呢都在土耳其发动过类似的袭击。埃尔多安总统说，爆炸事件超过了所有道德和人性的底线，并且表示土耳其将不仅对那些攻击者，也将对他所说的幕后势力进行报复。埃尔多安推迟了对阿塞拜疆的访问，总理达武特奥卢也计划取消前往布鲁塞尔的行程，他原本要到那里去与其他欧洲领导人讨论难民危机。那么土耳其现在呢，也不顾西方盟国的劝说，他们在星期二的时候再次炮击了在叙利亚北部省份阿勒颇节节推进的库尔德武装，而与西方敌对的大马士革政权也谴责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打击库尔德人的军事行动，说这是侵犯叙利亚主权，并且请求联合国安理会继续采取行动。但是安卡拉当局似乎执意忽视这些呼吁，继续打击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武装。在这同时呢，叙利亚跟库尔德人的问题也加剧了美国跟土耳其的矛盾。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琼斯在土耳其伊斯坦尔布尔所发来的报道。
土耳其连续炮击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民兵武装。俄罗斯星期二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这一问题，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对俄罗斯的举动不屑一顾。他说，俄罗斯在轰炸医院和学校，然后因为土耳其采取保卫本国边界安全的措施而把土耳其告到联合国安理会。他说，这是什么态度？达武特奥卢总理还重复了针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威胁。他说，如果他们继续推进，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民兵继续西进，试图打通与叙利亚库尔德人聚集地阿扎兹的连接。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土耳其高级官员说，炮击是为了报复这支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袭击，但这名官员无法拿出证明这些袭击行动确实发生过的照片，也无法说明袭击发生在什么时候。安卡拉指责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是土耳其境内反政府武装库尔德工人党的延伸。观察家网站政治专栏作家卡迪里·科塞尔说，由于土耳其的盟国支持库尔德人民保卫队及其政治分支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安卡拉正在盟国中陷入孤立。他说
The West in general sees the PYD as a reliable ally.
西方一般认为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是打击伊斯兰国的可靠盟友，而安卡拉认为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比伊斯兰国的威胁还要大，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问题的看法，完全是颠倒的。
美国展开空袭行动，支持库尔德人民保卫队，安卡拉和华盛顿的关系变得尤其紧张。土耳其官员说，美国向叙利亚库尔德人提供的武器最后落入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手中，华盛顿否认向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提供武器。上个月协调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布雷特·麦格克前往叙利亚城镇科巴尼，会晤了民主联盟党和人民保卫队成员。在那次会晤之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华盛顿必须在土耳其和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之间选择谁是合作伙伴。不过，国际关系问题专家索利·奥泽尔说，在叙利亚库尔德人问题上的纠纷不大可能导致美土关系全面破裂。他说
：“The Turkish challenge, it's either them or us, and the American response, well, it's both of you.”
土耳其发出的挑战是，要么选择他们，要么选择我们。美国方面的回应是，你们两家我们都要，我们将继续和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合作。在通常情形下，这会产生严重的外交危机。不过，土耳其确实需要美国，而在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问题上，证据很明显，美国不会改变自己的方式，土耳其也不会改变他自己的方式。
土耳其清政府媒体呼吁禁止美军空袭伊斯兰国目标时使用土耳其空军基地，不过到目前为止，安卡拉没有理睬要求制裁华盛顿的呼吁。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朝鲜发射远程火箭一个多星期之后，美国有四架 F-22 猛禽隐形战机2月17日飞越韩国，向朝鲜展示力量。与此同时，美国与韩国即将在下个月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威慑来自平壤的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这四架雷达难以探测的 F-22 猛禽隐形战机从日本冲绳基地飞抵韩国。自从上个月朝鲜无视来自世界大国的警告，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以来，这是美国向韩国增派战略力量的最新举措。
这次使命是要展示美国和韩国同盟的力量，以及两国维持朝鲜半岛稳定的决心。 F-22 猛禽是全世界空战能力最强的战机，它的能力代表我们捍卫韩国的许多能力之一。美国对捍卫韩国的承诺坚定不移。
U.S. maintains an ironclad commitment to the defense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1950年代初，朝鲜金日成政权对韩国发动侵略进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支援韩国抵御侵略，中国则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名义调遣军队支援金日成的侵略战争，并付出了几十万军人伤亡的代价。
朝鲜在核试验之后再发射远程导弹，这种挑衅造成朝鲜半岛的严重安全危机。在这种严峻形势下，韩国和美国空军拥有最强大的作战能力，完全可以应对北韩进一步的挑衅，并在朝鲜发动新挑衅的情况之下予以彻底的惩罚。
韩国和美国表示，朝鲜在2月7日发射远程导弹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禁止它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多项决议，朝鲜则表示它只是发射了卫星。美国军方上个周末表示，为了应对朝鲜最近的挑衅，已经向韩国增派了爱国者导弹拦截系统。韩国和美国也在商讨部署高空域导弹防卫系统，即所谓的萨德导弹系统。 此外，在朝鲜1月6日进行核试验之后，美国可以携带核武器的 B-52 轰炸机低空飞越韩国。与此同时，美韩两国正在准备3月开始的联合军事演习。韩国官员表示，今年的联合军演将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美国有28500名军人驻扎韩国，韩国武装部队有60多万人，朝鲜则有120万。朝鲜声称美韩两国的年度联合军演是准备战争，韩国和美国则表示已经进行了多年的联合军演是防御性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针对朝鲜最近的所谓卫星发射，美国军方官员说，朝鲜的这个举措呢，证明朝鲜的弹道导弹运载能力足以让美国及其盟国感到担忧。美国国会有一些议员就批评美国政府提出的新财政年度预算不足以应对朝鲜的导弹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星期天的发射继续受到五角大楼和国会的高度关注。美国空军部太空事务次长方办比彻姆2月11号星期四表示，平壤自称实施的卫星发射其实就是一次远程弹道导弹试验。
有能力把一颗这么大的卫星送入轨道，等于有能力把导弹将一个弹头发射出去。跟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一样，我们认为他们在以发展民用太空事务为借口推进其导弹项目的研发。
在这之前一天，美国陆军太空和导弹防御司令部司令戴维曼中将在国会山表示，跟以往相比，朝鲜这一次的所谓卫星发射更令人担忧。
他们这次的载荷重量几乎是此前的两倍，这个事实令人担忧。
白宫星期二宣布的政府财政预算包括为国防部导弹防御局申报75亿美元的预算，被认为比上一年减少8亿美元。国会众议院导弹防御事务连线创团主席共和党人弗兰克斯对此提出批评。
导弹防御预算应该增加，但我们看到了减少这一预算的强大压力，这跟现实处境很不相符。
国防部官员们说，面对国防预算吃紧的困境，军方必须在添置武器装备和发展尖端技术等多个领域做出妥协，但是美军依然实力雄厚，有能力应对各项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针对朝鲜发射远程火箭，韩国表示将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促使朝鲜改变态度。不过呢，韩国民众对于这些措施是否有效，意见不一。与此同时，韩国跟中国就双边战略对话以及朝鲜的问题举行会谈。中国则表示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二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表示，如不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改变现状，任由金正恩政权脱缰狂奔，朝鲜将部署核导弹，韩国人会在恐惧中备受煎熬。朴槿惠说，停止开城工业园区运转是采取措施的第一步，未来将引领国际社会强力合作，并动用一切可用手段解决朝核问题。不过有韩国学者认为，针对朝鲜的更强有力的措施不会改变朝鲜的现状。位于首尔的朝鲜研究大学教授杨武仁说，20世纪90年代，由于国际社会的孤立和大饥荒，朝鲜遭受极度的经济困难，但朝鲜并没有改变其政策，反而提出了先军政治路线。
因此我相信那种认为对朝鲜实施更强大的压力和制裁会改变朝鲜导致朝鲜政权崩溃的想法并不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一些首尔居民也对政府将如何应对朝鲜核项目和导弹项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很遗憾，很多人因政府的政策受到不利的影响，如开城工业园区的商人等。我希望政府采取更长期的政策，因为短期内很难看到政策的积极效果。
我们的政府对朝鲜的态度先软后硬，这种态度的改变让我费解。韩朝有共同的命运，解决冲突最好通过谈判，即使朝鲜的一些行为是错误的，不管怎样不能有战争，谈判解决问题才是明智的。
韩国在和国际社会讨论加大对朝鲜制裁的同时，也在同美国磋商驻韩美军部署萨德导弹系统，以加强韩美防务力量，并保持对朝鲜的威慑力。不过韩美计划要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引起周边国家的关切。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绥16号在首尔同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林胜南共同主持中韩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张业绥说，中国支持新的强而有力对朝鲜的制裁决议，但必须通过对话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张业绥还对韩美商讨部署萨德系统表示反对。
我们也就萨德问题交换了意见，中方已经表明了反对的立场，我们希望有关方面呢慎重行事。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联合国决议具有否决权，国际社会要对朝鲜实施的新制裁得到中国的合作才能顺利实施。此前中国曾投票赞成对朝鲜核项目进行制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好，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再来看两则消息。苹果公司拒绝美国政府要求该公司解开加密 iPhone 软件的命令，这是为了帮助联邦调查局审查在去年12月的加州恐怖袭击中打死14人的武装分子法鲁克使用的手机。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星期三对数百万苹果用户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宣布公司将挑战法庭，要其设计出能够战胜苹果自己的安全措施的新软件。库克说，政府的这个举措是前所未有的，是过度扩张，对公民的个人隐私起到寒蝉效应。白宫发言人欧尼斯特说，奥巴马总统认为加密问题是重要的国家优先问题，并且完全支持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对苹果提出的要求。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说，联邦调查局寻求的软件危险到不能创造出来，现在也没有这样的软件。库克说，所谓的后门这种获取数据的方式可以在任何地方解开任何 iPhone。苹果公司由于人们对数字隐私的担忧，而在2014年加强了手机加密。政府过去曾经抱怨说，更高的安全性措施使对犯罪和有关国家安全的调查更加困难。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了，就是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沈丹阳在星期三他表示，中国没有资本外逃的现象，同时呢也不存在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基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外汇储备减少以及资本外逃的担忧给人民币造成了压力，但中国商务部试图消除这一担忧。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说，
外汇局的数据也显示，目前我国国际收支仍然稳健，中国经济和国内市场基本面良好，不存在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基础，因此也就没有所谓的资金加剧大量的外逃的这种现象。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周六表示，在外汇储备方面，中国不允许投机力量主导市场情绪。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贬值威胁全球市场稳定。美国之音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获得了前苏联国家回应。 格鲁吉亚最近就宣布要在黑海岸边建造深水港口，使中国跟欧洲之间的货物运输变得更为方便。在这同时，中国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南高加索地区日益扩大影响力，中国很可能成为俄罗斯和西方之后在该地区的另外一股重要平衡力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格鲁吉亚政府最近宣布，一家由当地主要银行和美国公司所组成的财团在投标竞争中战胜了另一个由格鲁吉亚企业联手中国资本的集团，获得了在该国黑海岸边的阿纳克里亚市建设深水港口的项目。格鲁吉亚政府正积极打造新的丝绸之路，阿纳克里亚深水港项目是这一努力的重要部分。港口建成后，可缩短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货运距离，中国商品经过中亚、里海和黑海出口欧洲将会更加方便。格鲁吉亚政府将承担这一项目的少量投资，其余的主要投资都由格鲁吉亚和美国的财团负责。阿纳克里亚深水港计划今年年底前开工，三年后投入使用。港口建成后，可停靠万吨巨轮，年货物吞吐量可达1亿吨。附近数百公顷的土地将被建成自由工业和贸易区。格鲁吉亚和美国所组成的这家财团，在未来的49年内将拥有这些土地的开发使用权。格鲁吉亚政府认为，格鲁吉亚位于东西南北的十字路口，是连接欧亚两大洲的桥梁。阿纳克里亚深水港项目不但能够促进南高加索地区的经济发展，还能为格鲁吉亚贡献0.5%的经济增长。格鲁吉亚时事评论人士潘菲洛夫认为，俄罗斯占领了著名的苏胡米地区之后，建成后的阿纳克里亚港将成为格鲁吉亚唯一能够使用的深水港。他说，俄罗斯入侵属于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之后，从这两个地区逃出来的许多难民目前都居住在阿纳克里亚。实施这个项目还能够帮助格鲁吉亚政府解决难民就业和许多社会问题。这个项目也能使亚洲与欧洲之间更多的货物运输绕过俄罗斯。潘菲洛夫教授说，俄罗斯是个难打交道和不太守信用的合作伙伴，打造不依赖俄罗斯的新的物流通道极其重要。他认为，俄罗斯目前的处境如同30多年前入侵阿富汗和苏联解体前夕时相似，面对国内经济危机和国际制裁，无力做出反应。潘菲洛夫说，俄罗斯一直憎恨2004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之后的各种改革。阿纳克里亚港建成之后，会形成同俄罗斯相竞争的局面，这个项目也会成为俄罗斯记恨的目标。但是俄罗斯目前处境艰难，不会有什么行动。潘菲洛夫说，这个项目最早由在玫瑰革命中上台的前总统萨科什维利提出，这位亲西方的前格鲁吉亚领导人甚至呼吁过要建中国城来吸引中国投资。潘菲洛夫说，格鲁吉亚过去黑社会横行，腐败猖獗，玫瑰革命之后的一系列改革使格鲁吉亚成为社会治安最好、贪污腐败最少的欧洲地区国家之一，公民社会的发展、政府的行政办事效率大大提升和低税收等许多因素都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外来投资。福布斯杂志和世界银行公布的报告显示，格鲁吉亚经商容易，营商环境在排行榜中名列前茅。中国目前已经成为格鲁吉亚的第三大外国直接投资人以及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2010年起在格鲁吉亚开办了孔子学院，蒂比利斯国立大学去年成立了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格鲁吉亚总理等高官去年分别访华。格鲁吉亚还成为中国所主导的亚投行的创始国之一。去年秋季在蒂比利斯还召开了有双方工商界参加的丝绸之路论坛会议，两国在去年年底还同时启动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格鲁吉亚前年已经同欧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同格鲁吉亚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之后 会使中国商品经过格鲁吉亚进入欧盟更加容易。中国在格鲁吉亚的投资涉及当地的房地产、银行、农业、矿山、医院以及基础设施等众多领域。南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的邻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最近也纷纷加强同中国的关系。亚美尼亚总统去年访华，两国正在讨论在亚美尼亚兴建核电站。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已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对话伙伴国。中国在格鲁吉亚和南高加索地区正在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影响日益扩大。中国也正在成为西方和俄罗斯之后在当地的另一股重要力量。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经济影响也可转变成为政治力量，被格鲁吉亚等国用来对抗俄罗斯，因此与中国接近成为格鲁吉亚的新的选择。格鲁吉亚战略问题学者齐塔泽认为，一方面格鲁吉亚面向西方，而亲西方的格鲁吉亚领导人现在都主张发展对华关系，接近中国可堪称是对格鲁吉亚的一种保护，因为中国支持格鲁吉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齐塔泽说，该地区大国土耳其、伊朗，当然还有中国，正在成为南高加索地区补充的关键力量。在削弱俄罗斯对该地区的威胁方面，这几个国家的影响正在发挥着积极正面的作用。格鲁吉亚媒体说，格鲁吉亚寻求加入北约以及试图获得欧盟免签证的待遇的目标都遥遥无期。与此同时，格鲁吉亚货币从去年起大幅贬值，通货膨胀上升，与中国接近也可为格鲁吉亚带来新的机会，可被看成是对西方发出的信号。格鲁吉亚国际商会负责人卡特奇·卡特奇什维利认为，作为第三股力量，中国的更多的活动能够起到平衡作用，会有利于高加索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卡特奇什维利说，中国在该地区没有政治兴趣，主要还是体现在经济利益上，这主要是集中在货物转运等方面。但是不管怎样，中国在当地的活动和扮演的角色都在不断加强。他说，格鲁吉亚希望把他著名的红酒、矿泉水等产品出口到中国市场，也希望更多的中国游客能够光顾格鲁吉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二表示，反对将中国驻美大使馆所在街道改名为刘晓波广场的参议院议案。国务院还暗示奥巴马总统将会对这个议案行使否决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内容。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将继续向中国传达尊重人权和释放刘晓波等政治犯的必要性。但是我们认为，克鲁兹参议员试图给华盛顿这条街道改名的策略，对这两个目标来说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我们认为，这种立法行为只会把我们的努力复杂化，所以我们反对这种做法。在处理改善中国人权这一共同目标的方式上，我们希望与国会更为有效、更为合作的共识。美国参议院上个星期五通过了由目前竞选总统的德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提出的法案。这一法案建议将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所在地改名为刘晓波广场。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2009年因为起草倡导民主改革的08宪章，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的监禁。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给了刘晓波，但是他至今仍在中国的监狱服刑。法案的发起人克鲁兹是正在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这项法案还需要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表示，白宫方面已经表明，奥巴马总统将会对参议院的这一法案行使否决权。 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表示，驻美大使馆前的广场改名为刘晓波广场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国要求美国国会停止审议有关议案，并希望美国行政当局制止这场政治闹剧。美国国会议员试图将广场更名的过程一波三折，其中不乏政治博弈。在参议院一致通过刘晓波广场的议案的同一天，奥巴马政府的多项国务院官员任命也获得通过。克鲁兹曾经试图在参议院推进一项类似街道更名的议案，但是民主党人的反对使之搁浅。美国等大国去年与伊朗签署核协议，在克鲁兹的主导下，由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搁置了奥巴马政府的多项国务院官员任命，表示对这一协议的反对。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在民主党人表示不会抵制广场的改名提案后，克鲁兹同意给国务院的人事任命放行。这项议案要求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地名改为刘晓波广场一号，如果改动得以通过，每一封寄给中国使馆的信件都会带着刘晓波的名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国内政治。一项新的民意调查说，以做生意起家的百万富翁川普，他在全美范围内进行的这个总统大选的提名竞选活动呢，在民调方面还是一路领先其他的共和党人。这位亿万富翁他的崛起在政坛上的表现令人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美国非政府的善待动物组织最近在国会山举行活动，展示用模拟人体进行战地抢救伤员训练的技术。该组织的负责人贾斯汀·古德曼告诉美国之音，
这种技术可以帮助军方使训练方式现代化，从伤害动物转为人体模拟方式。
另一方面，他们也呼吁国会尽快通过立法。美国国会众议院提出的一项法案要求国防部制定计划，逐步废除使用动物来训练战地伤员救护。民主党众议员罗温萨尔是法案的发起人之一，他告诉美国之音，研究发现用人体模拟技术进行训练更有效。
这是一件好事情，第一，我们医疗人员会得到更好的训练，第二，我们不用伤害动物。
善待动物组织的贾斯汀·古德曼告诉美国之音，目前美国在北约的盟友多数都已经不再使用动物。
例如德国，他们不但在使用这种新技术，而且他们也阻止美国军队在德国用动物来训练，因为现在有更有效和更人道的技术。
众议院提出的这项法案要求国防部在2020年停止使用动物进行战地救护训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随着足球改革小组的这个小组成立，中国再次掀起了足球热。但是有专家指出，足球热这种烧钱模式并不能够扭转中国足球的颓势，反而存在明显的政治意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超联赛转会费二月初再创新高，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以5000万欧元签下巴西球员特谢拉，广州恒大以4200万欧元引进马丁内斯。据统计，2015至2016年度冬赛季期间，中超16家俱乐部总计开销接近2亿欧元，成为国际足坛转会费最昂贵的联赛之一。中超联赛烧钱引援的做法，国内一些民众表示支持，认为这可以促进中超联赛的竞争，提高中国球员的水平。但是，一些业内人士和西方媒体对此表示质疑，认为这种烧钱式的发展模式不仅会加剧中国足球土壤贫瘠的现状，而且其背后的政治意义也十分危险。2015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足球改革总体方案，成立了中国足球改革领导小组，宣布将足球列为全国必修学校课程。在2017年底，成立20000所足球特色学校。中国教育新闻网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国家和地方两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共有16186所。 全国校足办一年培训了2000多名地市县教育局负责人、3000多名中小学校长、5400名中小学体育教师和1000多名优秀退役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者夏明认为，足球本是一项基于群众兴趣、由社区和商业俱乐部主导发展的民间活动，但中国政府将体育运动，特别是足球，赋予很强的政治色彩。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大力发展足球，不是要提高国民的健康素质，而是把它作为政绩的一部分。他说：“
那我觉得他的一个核心的目的了，那么也是要给这个政权的他的这个重要的政治符号呢，那么提供注解。也就是说，中国大国崛起，那个中国梦，中国人很幸福。那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体育的目的呢就很清楚了，那么就是要那个做出一个。”就是一个秀了，就是一个就是要做一些这个皮相工程了，就是表面文章了。
此外，足改方案还强调要完善投入机制，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随着方案出台，各大上市公司开始了收购足球俱乐部的狂潮。2014到2015年赛季，国资企业上港集团以约2亿元的价格收购上海东亚俱乐部。2015年1月，华夏幸福宣布收购中甲球队河北中基。2016年1月19日，乐视网和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联合宣布达成深度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在此前不久，绿地收购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苏宁集团接收江苏舜天队。旅美作家于杰指出，体育在中国从来都是举国体制，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抗分剂。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上有所好，这下面的人就会投其所好，这些大富豪他们都投入了重金到足球里面，比如说像那万达的王健林，像恒大集团等等，这些人把这个钱投到足球里面去，然后显示他们很爱国，讨好习近平，来跟这个政权拉好关系。对他表面上看，这些转会啊，这些制度是从西方来的一种市场经济的制度，但是背后还是一种政治权术的运作，甚至有可能是一种这些富豪他们这些太子党他们洗钱的一种方式。”
针对这种举国烧钱发展足球的做法，分析人士认为并不能惠及普通中国民众，而且还有劳民伤财之嫌。夏明教授说：“
从邓小平当时就已经提出了要从娃娃抓起。那么所以呢，抓了30多年，那么中国的足球呢，那么不仅没有任何的进步，那相反呢，有很多的丑闻，国家呢，政治呢去干预体育了，我觉得本身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说真正的要想着就是在那个群众体育了广泛的基础上，最后那个创造明星，相反他是用一种那个集中营的方式，就是去那个选拔所谓的尖子。但是很多人呢，那么最终呢，并不能成为一个奥运的冠军。相反呢，很多人呢，那么在没有成为奥运冠军之前呢，就已经就是身体受到各种那个伤残。
作家赵瑜日前揭露，当年著名女子田径教练马俊仁强迫马家军队员使用违禁药物的丑闻。此前，大陆运动员服用兴奋剂被禁赛的消息已屡见不鲜。曾获得4枚金牌的游泳运动员熊国明、摔跤选手高延之、柔道选手童文等等，都在世界性比赛当中被检测出服用兴奋剂，受到停赛处罚。旅美作家于杰说：“
虽然中国在这个奥运会上的金牌数量能够到这个全世界第一，但是整个全民的这个体育仍然还是处于一个很低的那水平。然后中国人的那身体素质、那个健康状况仍然是在那个世界的各项评比中。”
美国彭博通讯社发表的世界最健康国家排行榜中，中国在145个国家中排名第55位。中国卫生部发布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成年人中有80%人从不锻炼身体。美国之音鲍荣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星期三晚上，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在墨西哥城市华雷斯主持了一场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弥撒，就此结束他对墨西哥的5天访问。华雷斯与美国边界接壤，教宗为那些在试图越界进入美国时候死去的人祈祷。墨西哥和美国的教徒都参加了那场弥撒。教宗谈到美国跟欧洲的移民们目前所处的困境，包括可怕的不公、奴役、绑架、勒索以及人口走私。他说，在数百万人被迫离乡背井、寻求和平以及经济机会的时候，国际社会不能够否认正在发生一场人道危机。
星期二，教宗还在墨西哥毒品走私的中心米确肯州为神父、修女和神学院的学生举行了一场弥撒。他敦促参加弥撒的人继续同毒品引发的暴力和不公正做斗争。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时事经纬，待会儿见。